请翻到课本169页，身心业果的第二个部分，是思维别业果。那远离十种不善业，虽然能够呢获得这个人天，的三妙之身，但是呢对于要圆满，成就佛果呢，成为一切种智所依的佛身，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那还嫌不足，还不够，要圆满自利利他的功德是不足够的，所以还要必须要进一步的了解哪一些呢是佛应该圆满具足的德相的内容。因为我们都是想要成佛嘛，为了希望成佛，所以我们还要来认识佛他的功德，他哪些功德，还有这些功德果报，还有如何呢来这个成就这些德相的因缘。那里面呢就分为三分来说，第一个呢是介绍佛他的一熟功德，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介绍这个一熟的果报，那第三个部分是介绍一熟的因缘，也就是呢他如何来成就这个德相的因缘，那我们看，首先呢要介绍呢成佛他必须要圆满具足的八种德相，有哪些一熟功德呢？因为这主要呢，就是要这个摄受众生的，那第一个，就是要这个受量圆满，受量圆满，就是由于呢过去呢，就是他营业所感的这个长寿的果报，也就是说他过去啊能够牵引我这个长寿的这个营业，那如果呢可以得到呢，这个长寿的这个功德呢，不但自己呢能够长时间的积聚这福德的善业，那也能够呢长时间呢帮助众生来积聚福德善业。因为啦我们就不会说这个修行啊，从自利的部分他不会说功败垂成，就看起来已经要成功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寿命就到了，就是不会说哎呀我们有时候会感叹说哎修行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要有成就，结果他就生病了就往生了。有的时候这个修行人他修啦这个一个成绩出来了，已经有一些境界，眼看呢就要成就了，但是呢他这个那个就是生病了，或者他的这个寿量到了，或有种种的这个魔障，使令他这一世呢没有办法呢修行成就。但是呢你说呢他这一世呢往生之后，他下一世呢能不能够有这个人生来修行，那还不一定，那还不一定，因为还要看说你往生的时候那是哪一个业先成熟，所以就是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算说呢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啊，就是有这个人生可以来修行，那也是呢要这个多少年之后嘛，你至少也要最快你说要修行，小孩子他也不懂得佛法啊，顶多呢，就是说带他到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呢种种福田，种种善根，那不是根性特别利的他也是要多少年之后呢，他才能够这个来修行，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死亡啊，这个死亡也称为这个魔，就是这个死魔，因为他是这个障碍人啊成就的，所以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这个譬喻，就是这个医生他这个如何救度他的孩子的，就是他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啊这个医生啊家里有很多的这个药品吧，然后这个孩子呢这个不知小孩子很多不知道呢就这个误食了这个父亲的这个毒药，吃了之后呢看他这个毒瘾就已经发了，这个毒品的这个已经发了之后呢，那他父亲呢看了之后啊非常的担心呢，然后配了这个药啊给孩子吃，但是孩子呢不吃，因为他那时候呢有一些心智已经这个迷乱了，有一些还是清醒的他们就愿意吃，那有一些他已经精神恍惚他不吃了，你看他父亲配给他的这个解药都不吃，所以呢这时候呢他父亲呢想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跟那孩子们讲啊，讲说呢父亲呢有事情呢要出去远行，出去之后呢就派人跟这个回家通风报信说你父亲已经死在路上了，他已经往生了。那这个孩子呢这个这么一悲痛之下呢就清醒过来了，本来这个神志已经这个不清了，因为听到父亲呢，他这个已经往生的事情一悲痛他整个清醒过来，那他们呢已经呢没有人可以救护他们，就呢就 看到这个他父亲为他们准备这个解药呢，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解毒的啦，就把它拿来吃哦，所以所有的孩子最后呢都得到这个都这个毒呢哦，都说都被解救了哦。那最后呢，那他父亲呢在外呢知道说他孩子们呢都已经呢吃了这个解药之后，都已经恢复过来之后，他才回来哦告诉他们。所以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佛啊，他是可以长久住世的。他这边讲受量圆满，就是说佛他要住世多久就可以住世多久啊。可是呢，他为什么我们这个释迦佛他只有住世这个79年吧？啊，这个不到80岁这样子这个寿命啊，这一个就是主要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要让呢众生啊珍惜啊。因为如果长久住在这个世间呢，众生呢他就这个不会去这个。不会这个去这个什么珍惜，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他随时想要学佛修行，他就可以去亲近佛啊，哦。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佛呢，他来这个世间，他度化众生呢，他的因缘呢，已经圆满了。哦，所谓的圆满就是说，因为众生他的这个根基不一样嘛，有些他的这个善根他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已经成熟的，那他就能，他就是帮助他呢，这一世能够得到度脱，能够得到解脱，就是让他善根呢，哈，就是。成就。那如果说呢他善根呢还不成熟的，那他就帮他种善根，那种下这个未来解脱的这个因缘、哦、所以呢这个长寿量圆满呢，他能够呢、哦、就是帮助呢，就是说在自利跟利他方面呢、哦、都可以、哦、就是说积聚帮助自己呢，积聚福德资粮，也能够长时间帮助众生来这个积聚福德的资粮。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净土中的这个行人啊，他有一个这个为什么要弘扬这个净土，为什么要求往生西方？那其中呢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人寿啦，这个寿命啊，可能呢就是随时呢都会中途夭折。随时呢这个一个病来呢，他可能就是才刚刚入佛门，才刚刚跟佛法结缘，才刚刚发心他这一世要成就，今生一定要解脱，结果他就这个就死魔就到了、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世成就。那如果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那边无量寿嘛，虽然他这个说他是有量的无量、哦、为什么说无量寿？因为他的这个寿命太长太长的，不是我们这一般人的这个脑袋瓜可以这个想象得到的、哦、所以他寿命长到我们觉得说他已经是这个无量的。那在这样子长时间的这个修行里面，然后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全部都是诸上善人，也没有什么退堕的因缘，那就可以呢，我们说他叫这个成佛保证班，你就是可以在那边呢慢慢慢慢的，就是一定呢，就是我们说联考一定考得上，就是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为什么要弘扬这个净土的原因也是这样子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个行色圆满。行色圆满呢，就是呢因为这个佛啊，他的这个身形啊，就体态啊，色力呢都呢很善妙，那面容呢姣好、哦、那眼呢就是他的五根呢、啊哦、没有这个不全、哦、都是非常的圆满的。那身体呢非常的匀称啊、哦、形量呢很端严，就我们讲说这个五根明利嘛、哦、就是他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说耳聪目明、哦、就是他这个学习、哦、非常的好、哦、所以他要闻思修也非常的这个快速、哦、那他这个形量端严，就是他这个气色呢很好，没有说呢有些人他这个气色啊、哦、就看起来呢脸色是白苍白的、哦、或者是青黑的、哦、没有那种黑气、哦、或者是病气、哦、或者是有些人他这个有这种慢性病，那脸色呢非常的暗沉，没有光彩哦。那因为呢佛呢他这个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哦，就是非常的光彩，然后这个身形呢非常的好，那大众呢看了之后呢都会呢心生欢喜心，然后呢就愿意呢听从他的这个教法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啊那个菩萨哦，菩萨他都是这种璎珞庄严的，有没有哦？你看这一尊菩萨就是嘛哦。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罗汉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就是都是声闻相，就是大部分都是比丘相，然后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就是一袭这个身服，那就是呢因为呢哦就是 那菩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家欢喜清净嘛，因为看起来很富贵嘛，人家就觉得看起来哎呀珠光宝气的，那看起来很好很好哈，就是学习佛法就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心理上面觉得很富足很富裕。所以菩萨呢，有些人就说，哎，奇怪，你们这个佛教不是要这个对少欲知足，那怎么你们的菩萨哇带的都比我们现在的那个贵妇都还那个齁，你说这个王公贵族也不没有到这种程度啊，头上戴的还有这个耳朵有没有，还有手臂臂穿手环哦，全部呢哦都这个全身呢、啊、都是这个庄严，全身都是装饰，那其实呢哦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方便啦 就是一个方便，就是让呢众生看了之后说他不会觉得说哎呀原来我修行之后就是四大皆空一切都无齁，那还可以这样子庄严的齁，这样子的来修行齁，所以这个也是啊，就是这个行色圆满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五根啊非常的这个明利齁，包括他的这个意根齁，那我们说这个意根啊就是说这个第六意识齁，就是意根明利，就是说呢他的根性呢非常的利哦、那他要修什么呢，他就是他要修止、哦、他就可以得定，他修观了他马上就可以观得起来、哦、不会说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精神啊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哦、或者是呢心里有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呢总是呢没办法呢就是专注一心呢在这个法门上面、哦、常常呢那个修观啊观了半天啊不是观不起来、哦、就不然就是观了很久模模糊糊有一个这个影像、哦、有一个这个感觉，那不然就是好不容易抓住好像那个感觉抓住了好像是这样子关，然后一下子呢那个心又慈善掉了、哦、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根性不是这么利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那么自在的、哦、不管我们是这个修止或是修观，但是如果呢说是像这个他的这个六根啊都非常的这个明利的话，那他就是修什么法门都是他一修他马上就是很快的就可以契入、哦、比如说我们修学习唯识、哦、我们是从白法然后这个八识然后慢慢成唯识啊、哦、三十颂这些，那可是他可能也许他前面没有学，他直接就学了瑜伽师地论，他直接学了这个成为世论，他直接学了这个大圣大色大圣论，可是他一听他虽然没有去他这一次看起来没有这个前面的学习，可是他一听他一学一听他就马上就可以理解马上就可以契入，那就是说他的这个根性呢非常非常的利，那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去生呢已经呢修积了很多很多、哦、很多的这个累积很多善根、哦、所以就是说这个行色圆满呢它包括它的这个第六意识呢它非常的清明，所以它修行呢起来呢它就是能够呢相当的得力、哦、那像包括说我们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啊，对我们烦恼习气的对治上面、有时候明明呢我们已经学习佛法知道说是不应该做的、哦、或者是不应该要起烦恼，可是呢这个对境的时候它还是控制不住、哦、那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在做主，就是当我们这个五根啊面对这个五尘境界的时候，它就容易呢会起那个习惯性的习，就是有一个习惯的模式要去分别去执着、哦、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它就是如果说它这个第六意识啊就是它的这个没有这个如理作意如理思维的时候，那他又容易呢生烦恼造业、哦、然后就会再继续的受报继续的轮回、哦、所以他行色圆满呢他就是他不但只是说他的这个身相庄严，包括他在学习上面他在对治烦恼上面然后在这个修行上面他呢都呢、哦、就是比呢比较得力、哦、比较得力。那我们也说啊其实呢众生你说他为什么要在行色圆满，因为佛他不是以一切都不执着呢，为什么还要去修一个这个这么圆满的一个色身呢，因为其实众生啊都是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哦、就是还是呢就是会看外表、哦、还是会看外表，你说这个成就的圣者他也许呢他可以呢平等心，可是你说一般人他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哦、他还是呢他不管这个师父啦、哦、他你也许听他的广播你也许听他的 MP3、哦、你也许听他那个 CD 就觉得说哎，这个师父呢、这个讲经呢我怎么听起来很相应，可是哪一天你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在 DVD 看到说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马上那个本来听得很欢喜那个信心、就开始、就降低，就会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过去 有没有一些这个以前广播还很盛行的时代啊，好像就是有一些他的这个广播的这个名人啊，就是对他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好，可是呢他就是不想出台面，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啊就是以貌取人的这个眼光啊去影响对他的这个内涵，对他的这个音声啊打折扣，所以一般人呢他还是呢要取着他的这个相貌。那为了要摄受众生的这个方便，所以佛呢也要呢去这个圆满他的形色。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哎，我们佛教徒我们要成佛，我们也要去圆满我们的形色，不是说为了要这个就是说让人家来这个欢喜你，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是的，这主要是为了这个摄受众生的一个方便，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便。好，那第三个呢是这个足性圆满，也就是说他出生呢他的家世呢非常好，就是生在这一种他的这个家庭啊，他的家族是可以得到呢世间恭敬称扬的这种高贵的种姓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家族族姓啊是受到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呢他的尊敬，比如说像中国来讲，如果你是这个孔夫子的后代，这个孔家的后代，那你是这个范仲淹的后代，人家知道说你是他的第几代孙，第几代的这个亲族啊，那呢我们一般人呢就会对他呢就是会特别的这个尊重，因为呢我们尊重孔夫子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一些啊所谓这个什么姓氏的人家，像你说像日本人，他们就是你听他的姓氏就知道他的出身，比如说他有的姓叫做田中，就是他过去呢是种田的，就是那像我们也有啊，就是你像这个他如果是这个皇室的，他可能呢他就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姓，那一般人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会上啊在求职啊或者是这个婚嫁那都是呢会重视这个家世的清白嘛，这也是一般人都会的那如果说呢不要说他是贵族，他是一个社会上尊重的种姓，他如果说家世不清白，家里有人啊曾经啊作奸犯科受到这个国王法的制裁的话都是呢会被轻视的你可能找工作也不方便，然后人家呢女儿也不想嫁给你，因为你们家曾经过去呢这个长辈呢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容易被轻视跟看不起所以如果说是生在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家世很好的一个家庭里面呢还是这边讲说依这个圆满的足性呢那你在劝化友情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得到呢众人的信仰就是他比较容易呢升起这个恭敬心，然后愿意来接受呢我们的这个教导。所以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啊，有一些这个比丘啊，他们可能就是出生在所谓的贱族贱民里面那当他们这个出家的时候，甚至连国王都要来反对，这样的事情呢都有的那第四呢是这个自在圆满就是指他的这个受用了自在他具有呢大势力这个有大财位就是他有钱有势啦然后以及呢这个亲友等呢广大的朋谊啊僚属，就是他的朋友亲眷很多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左右手很多那依此来摄受众生呢容易呢使这个友情啊众生他的这个善根啊成熟那如果说要完成什么菩提事业啊，那他呢菩萨的事业呢也比较呢容易得到护持可以广大的利益众生因为我们说这个团结力量大嘛众志成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善知识他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法眷属都是呢能够呢就是都是这个给他助力的那我们跟着这样的一个善知识虽然呢我们可能自己的这个福德力还有这个能力跟智慧呢都呢有限可能我们看看自己好像呢就是说也是还蛮平庸的，但是呢就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老师的带领呢，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付出一分的心力，就能够共同来成就广大的这个佛行事业，这也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呢，为什么呢？在佛出世的时候，我们说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就大家呢一起来这个护持啊。所以在佛在因地发心的时候，就已经呢，他发起这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同时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也一起在发心说，那我愿意在你将来成佛的时候，在你生生世世菩萨道的时候，我愿意成为你的兄弟，那我愿意成为你的母亲，我愿意成为你的父亲，那我愿意成为你的小孩。这样子呢，就他是身边人呢，因着这个菩萨的发心，也跟着一起发心，然后生生世世呢，一起在行菩萨道哦。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一起呢，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但是在一个大团体里面来行这个广大的佛行事业，那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机缘哦，也是我们呢能够这个，就是以这个一点点微分的力量来呢成就呢这个佛法哦。那这个是呢自在圆满啊。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老师，他本身呢，他要做什么事情，真的就容易成功，因为他这个随时哈，就是一呼百诺啊，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人家马上的助力呢，就马上就过来了啊。那第五呢是这个信言圆满啊，就是呢他呢身语啊真实无欺啊，然后远离呢一切争讼等事，就是这些争执啊打官司这些呢都没有，所以能够使呢有情呢信奉他的言教啊，那才能够以这个四摄法来摄受有情啊，令他们成熟啊，那就是这个他的讲话啊，就是能够呢讲这个真实语啊，那人家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师父会不会骗我，这个老师呢会不会呢只是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他当别人对你有信心的时候，对你讲话呢就是有信任感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行这个四摄法的时候呢，他就能容易很多那第六个呢就是大事名称圆满就是呢他有大名称大美誉就是说他的这个知名度很高啊，名气很大那由于呢他勇健的精进行这个慧施就布施恩德啊这些功德呢，那对于他人一切的事业呢常常呢都能够呢作为助办所以有情呢因而呢产生呢感恩图报的心然后呢就是肃听他的这个教化就这就是同事嘛，我们说这个四摄法里面同事就是呢跟他一起共事那这里呢就是说不管呢就是是世间的或者是这个佛法的这个佛行事业呢都包括在里面比如说呢这个人呢这个师兄呢他呢要开餐馆，那刚好呢我们有这方面的这个人脉或者是资源，那我们就提供他帮助他呢能够这个顺利顺利的这个达成那或者呢他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这个事业，那你刚好呢你有那方面的知识，那你可以提供咨询给他就是呢帮助他呢成就他的这个事业那这是这个世间法是这样子，那佛法也是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在道场里面现在像有一些这个大部分我们这一种就是菩萨道场接种的道场呢，它会有一些护法组织嘛那比如说我们护法组织里面比如说会长或是组长他交接，那我们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主动的去协助他可能我是上一届的这个秘书或者是副会长或者是会长，就是我们就是主动的去这个帮助人家因为他能够赶快的上手呢，就能够使这个会务呢能够呢推广进行的这个更好那就怕说呢是那一种就是不是有一些他是说好像怕人家成功啦，或者是说怕别人做得比他好的这种心理就会有这种虽然呢是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事，可是呢当他这个交接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是这种冷眼旁观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呢藏私的这种心理，或者呢该交接的不交接甚至去扯后腿，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心理上面呢，他就是不是呢想要去圆满对方的那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成就这种所谓的大事名称圆满 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这我们说这个交工作的交接啊，经验的传承，它不是说只是书面上面的交接嘛，很多很多的时候是他经验，你要带他，你要帮助他，你要告诉他。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心量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就是呢总是呢等着看人家呢就是出状况啊、那像许有也有很多哦，就是在道场里面呢、就是已经说我们说是资深的师兄师姐，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呢还是呢没有办法有那个心量，就是特别尤其是越高位的，甚至就是说你说在这个执事上面呢、做了这个多少年嘛，都可能做个多少年他都是当所谓的会长啦、执行长，那我们呢多少年这么多的这个新进的这些发心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呢我们说这个换人做做看嘛，他们也愿意在这个道场呢付出一份心力，但是我们呢变成说这些资深的这个居士，他反而呢他放不下就是呢对他现有的这个头衔呢现有的这个执事呢就紧抓不放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说这样的这个修行的成绩可能就不太及格不太及格，因为你还是虽然呢已经人家都这么恭敬你了，可是呢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还是呢原来的这个老家风因为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些头衔啊名位啊都是不用去争取的因为那些头衔这都是假的其实要守住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清净的菩提心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只有这个世间上，在佛法里面呢这些事情呢我们也是呢特别呢特别的要去注意到那第七呢是这个具丈夫性就是呢乐于丈夫身所以感得男身。那这个狭义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指的这个男众男性。那如果广义来讲的话呢只要呢他呢有这个大丈夫的这种心量就不是着这个外向的男女不是男女向的这个问题了那第八呢是这个大力具足也就是呢他那个宿世的这个善业力使他这一生呢少病或完全无病，那对于自力利他能够起大勇悍这是利他行那这边的这个大力的这个力啊只包括了这个智慧力还有除了我们这个色力啊非常的有这个精神很好容光焕发之外呢也包括他的这种智慧力神通力